今天晚上想与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寻找生命的坐标。
今晚想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寻找生命的坐标。
传道人就奉主的圣名，本着圣经来阐明今天的主题。
传道人就奉主耶稣圣名，指明圣经的道理来讲今天的主题。
我们谈到坐标，其实我们最开始被管用坐标是在航空跟航海上面。
我们谈到坐标，其实一开始坐标被广泛的运用就是在航空和航海上面。
为什么在空中在海上需要坐标呢？
为什么在空中在海上是需要坐标的呢？
因为最主要我们在海中空中没有一个标的物来标示我们的位置。
最主要的是海上面在空上面都没有一个标目的去坐标去标示我们的位置。
那坐标就借着经度纬度来精准的标明我们所在的一个位置。
坐标就是经过经度纬度去准确地标明我们所在的位置。
所以一旦标明在雷达当中清楚看见我们的方位到底在哪里，
所以当在雷达当中可以清楚显示我们的方位在哪
里，更能够引导人能够走上一个正确的航道里面，
也都可以引导人去走在一个正确的航道上面。
然而这个坐标也可以来定定我们所要去的地方，
然而这个坐标也都可以定定我们需要去的地方。
我们在想如果我们目的的这个地方不能够明确的时候，
我们在这想如果目的地不可以明确的时候，
飞机在一望无际的空中就没有办法了解它掌握的方向，
飞机在一望无际的空中就没有办法了解它所要掌握的方向。
我在前两个星期从台湾来飞到香港，
我在前两个星期在台湾飞来香港，
那并非这个机师飞到空中才决定方向，
并不是机师飞在空上面先决定方向的，
而是在起飞的当下就已经明确了用 GPS 来定位了我要去的香港这个目的地，
而是在起飞的时候已经要用 GPS 去定位我要飞香港的这个位置。
所以飞机在起飞的当时这个目标它的 GPS 已经被定位了，
所以飞机在起飞的当时它的目的地它的 GPS 已经被定位为非常明确的了。
其实飞机飞到空中机师可能也不能够了解现在所处的位置，
即使飞机飞在空中可能机师都未必会很清楚了解它所在的位置，
但是可以透过 GPS 了解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要到目的地的，
但可以透过 GPS 来了解这个方向是否正确是要去目的地的。
有人说人生好像一个汪洋中的一艘船，
有人说人生就好像汪洋中的一艘船，
要有清楚的目的的坐标才能够到达要去的港湾，
要有清楚的坐标才可以去到港湾。
有时候想一想我们人生不就像航空跟航海一样吗？
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的人生不是就好像航空和航海一样吗？
如果人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坐标，我们到底要何去何从呢？
如果人生没有一个明确的坐标，那我们人生应该何去何从呢？
如果今天人没有明确的目的坐标，人真的很容易在人生当中会迷航啊。
如果人没有明确的目的坐标的话，那人生真的可能会迷航。
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而活，
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而活，
也不知道为谁而活，
也都不知道为谁而活，
很多人甚至找不到人生的价值跟意义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甚至找不到人生的价值甚至意义是什么。
有哲学家这么说，
有哲学家这样讲，
如果人失去生命的意义，
如果人失去生命的意义，
他就失去了活在世上的勇气了，
他就失去了活在世上的勇气
当找不到意义，人生的方向就不具备任何的价值了，
当找不到意义，人生的方向就不具备任何的价值了。
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许多压力的时代，
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很多压力的时代，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角落，其实有很多用轻生来结束自己生命的很多的例子，
这个世界很多的角落，很多人会选择用轻生去了结自己的生命。
我们在去年年底全球人口已经破了80亿大关，
我们在去年年底全球人口已经破了80亿的大关。
那根据卫生组织他做这样的一个统计
根据卫生组织所做的统计，
经过了170个国家他做了一个统计数据的分析，
经过了170几个国家去做了一个统计的分析，
我们在全球我们经过了每一秒的时间，
我们在全球每经过每一秒的时间，
就有一个人是死于自杀的事情，
就有一个人是死于自杀
这个是让人想起来感到非常的心酸的事情，
这个是令人想起来会觉得非常辛酸的事。
我们从开始聚会八点到现在已经二十分钟了。
我们从聚会开始八点钟到现在已经二十分钟了。
你说一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自杀。
你说如果一秒有一个人死于自杀。
我们短短二十分钟，你看世界当中有多少人是找不到人生方向的。
那我们短短二十分钟，你想有多少人是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呢？
所以可见当人偏离了一个正确的航道。
所以可见当人偏离了一个正确的航道，
人就非常容易迷失了这个航道。
人就非常容易迷失这个航道。
我们在谈生命的坐标，其实想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讲生命的坐标，其实讲起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然有目标才能够产生正确的方向。
当然要有目标才可以产生正确的方向。
如果人生没有目标，方向不具备任何的意义在。
如果人生没有目标的话，那方向就不具备任何的意义了。
好像你现在已经在发动车子了。
就好像你现在要发动你的车。
我问你说，请问你要去哪里？
我问你，请问你要去哪里？
如果你的回答是我还没有决定好。
如果你的回答是我还没决定好。
表示当下你没有一个要去的目标。
表示当下你就没有一个想要去的目标。
即使你启动发动了车子，你的方向是不具备任何意义的。
即使你要开车，其实你的方向都不具备任何的意义。
你可能只是打发你的时间，消遣你的时间而已。
你可能只是打发时间消遣而已。
我想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不是消费消遣我们的生命。
我想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要消遣我们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既然要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才可以。
既然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必须要具备一个明确的目标。
那到底什么是我们人生应该定定一个明确而且是正确的坐标呢？
那我们怎样去定定一个明确的坐标和方向呢？
我们先来思考，我们一般的世人都以什么成为他生命的坐标呢？
我们先来思考，一般世人通常以什么成为他人生的方向和坐标呢？
第一个，现在的人，很多人定定人生的坐标就是追求财富嘛。
第一个，很多人定定人生的坐标就是追求财富。
我们想一想，人来到这个世上真的是为了赚钱吗？
我们想一下，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为了赚钱吗？
我们到底要赚多少钱，人才是一个真正成为富足的人呢？
我们究竟要赚多少的钱，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呢？
要赚多少钱，人才能够真正满足的呢？
要赚多少钱，人才可以真正满足呢？
如果身边有一天我们离开了，我们所赚的钱财，我们可以带得走吗？
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了，我们所赚的钱，我们带得走吗？
在台湾有一个新闻是这么说的。
在台湾有一个新闻是这样说的。
他说有一个独居老人，他没有任何的亲戚朋友。
他说有一个独居老人，他并没有任何的亲戚朋友。
他一辈子非常殷勤的工作。
他一辈子都非常殷勤工作。
这个独居老人一生也是省吃俭用来过日子。
这个独居老人一生都是非常悭食悭洗的去生活。
可是没有发现有一天很多邻居看见他怎么都没有出门。
但很多人有一天就邻居见到他都没出门口
。才知道后来发现他已经死在家里面了。
先知发现他已经死在家了。
因为他没有亲朋好友，于是社会局就来介入去帮他做了后面的善后。
因为他没有亲戚朋友，所以社会处那边就去切入去介入去帮他做其他的后事了。
那竟然发现床底下有100万的现金。
竟然发现床底下有100万的现金。
没有亲人怎么办？全部当然入了国库去了。
那没有亲人怎么算呢？那当然全部收归国有了。
那这个老人非常殷勤工作，非常勤俭持家，但是到头来什么也带不走。
这个老人非常殷勤工作，而且悭食悭住去持家，但是最后什么都带不走。
一般世人借着名利地位成为他生命的坐标。
一般世人藉着名利地位去成为他生命的坐标。
我们追求世上的地位真的是人生最大的目标吗？
我们追求世上的地位是不是真的我们人生最大的目标呢？
要做到什么职位才是真正有地位的人呢？
要做到什么的职位才算是真正有地位的人呢？
那到底这个地位又能够维持多久呢？
到底这个地位又可以维持多久呢？
你在世上有不有名，在你死的那一刻真的有价值吗？
你在世上出不出名，到你死的那一刻是不是真的这么有意义呢？
我们在这十几二十年来，其实在 在世界有很多的大地震的发生。
我哋呢十几廿几年嚟，其实世界各处都有好多大地震嘅发生。
我印象最深刻是在2004年的南亚的大地震，大概有9.3级的地震。
咁我最记得就系2004年南亚大地震嗰度有大概9.4级嘅地震。
引发海啸后来死了多少人？30万人啊！
引发海啸后来死咗30几万人。
这是一个让人相当震惊的数字。
这个是令人非常震惊的数字。
还有在今年的2月份，土耳其的大地震也死了5万多人。
还有今年2月份在土耳其有大地震，也都是死了2万多人。
我们看见后面的善后让人觉得鼻酸啊。
我们见到后面的事其实令人感到鼻酸。
因为死亡人数太多，根本没有棺木，甚至也没有任何的仪式的进行。
因为死亡人数太多了，以至后来都没有棺木，甚至没有什么仪式的事情。
那个时候你是谁很重要吗？多不重要了。
那时候你是谁其实有多重要呢？其实根本就不重要。
有的是就地掩埋，有的是直接用火给烧了。
有些是就地这样去埋葬，有些就直接用火去烧。
我们想一想，人在这一刻名利地位很重要吗？
我们想一想，在这些时候人的 名利地位是不是那么重要呢？
那到底什么是我们生命应该定定的明确而且是正确的目的坐标呢？
到底什么才是应该成为我们人生正确的坐标呢？
我们在生物界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我们在生物界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有些物种它有一种本能，就是有一个回家的本能。
有些物种它有一个本能，就是它回家的本能。
它是不是知道它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使命感？
它好像知道它生命有一个极大的使命感。
它可以靠着本能回到它出生的地方，产卵之后它的生命也就宣告结束了。
它可以去到用本能去到它原始出生的地方，然后就去有它的循环，之后它就埋葬了，就死了。
不需要透过教育，他的本能告诉他应该这么做。
并不需要透过教育，他的本能就告诉他是这样做的。
在科学家研究海龟，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种物种。
科学家研究海龟，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物种。
它一生的生命可以活到6到70岁。
它一生的生命可以活到6到70岁。
可是海龟到了成年，它有一个想法，我必须回到我的出生地。
但是海龟去到成年有一个想法，就是它必须要回到它的出生地。
有些专家就在它身上贴了一个追踪器。
有些专家就在它身上贴了一个追踪器。
一个成年的海龟，它游行了1000万公里回到它出生的地方。
一个成年的海龟，它游了1000万公里之后就回去它出生的地方。
后来在那边产卵，完成它的阶段的使命。
后来呢，他就去完成他那个阶段的使命了。
经过了1000万公里，他不会迷路。
经过1000万公里，但他不会迷路。
他说很奇妙，似乎装在一个 GPS， 知道他的出生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他很奇妙的，似乎他身上有一个 GPS， 可以令他识得回去家。
这个鲑鱼也是一样。
鲑鱼也都是一样。
很多人说鲑鱼会返乡啊。
很多人说鲑鱼会返乡。
这个鲑鱼它是一个洄游的一种天性的物种。
鲑鱼它是有一个洄游这个天性的物种。
它生活在海中。
它生活在海中。
可是到了生殖的季节，它会逆流而上回到它的出生地。
但是之后它会逆流而上回到它的出生地里面。
我看过鲑鱼返乡的纪录片，我看得真的非常感动。
我见到鲑鱼它返乡的纪录片，我看完真的非常感动。
要知道它从大海回到出生地要经历重重的难关跟障碍。
要知道它由之后回到它家乡，其实它需要经过重重的障碍的。
很多的物种会去吞噬它。
很多的物种会去吞噬它。
它要越过很高的落差才可以继续往上流。
它要越过很多的难关才可以继续往上流。
但是它没有任何的疑惑，它的目标就是回到它的出生地。
但它并没有任何的疑惑，因为它的目标就是要回到它的出生地。
到出生地之后，它就产卵，它就宣告工作完成了。
咁佢翻去出生地咧，佢就孵卵之后就宣告佢要结束佢嘅生命啦。
他产卵之后，他就死掉了。
咁之后佢就死咗啦。
他的鱼体会被海中的微生物给分解啦。
佢嘅魚體咧就會被海中嘅分化物去分解。
這些微生物就成為幼龜一個成長一個很重要的養分。
咁呢一個就成為佢哋去幼龜去成長嘅一個好重要嘅養分。
我們想一想，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哋諗一諗點解佢要咁做嘅？
你不是靠着教育，也不是靠着後天的這種學習呀、
啊。並唔係靠住教育，亦都唔係靠住後天嘅學習。
乃是創造的主宰給他生命一個很重要的定律。
而是创造的主宰给了他一个很天生的一个定律，
这个定律成为他生命的本能、啊、
这个定律成为他生命的本能，
他为了延续生命他必须这么做，
他为了延续生命所以他一定要这样做，
他完成了创造主宰给他的定律，他也宣告完成他一生最大的一个使命感，
他完成了这个定律也都是宣告他完成了一生最大的使命感了。
想一想，物种是这样，人的生命也是一样，
我们想一想，物种既然都是这样，其实人的生命也都是一样的。
想一想，人的生命也有一个 GPS、啊、
我们想一想，其实人的生命都好像有一个 GPS 一样，
就是会引导我们要往着那个方向去走，
就是引导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去走。
当这个方向不被满足的时候，人就会感到极大的空虚感。
当这个方向不被满足的时候，人就会感到极大的空虚感。
那到底什么是神在我们生命所做的一个定律呢？
咁到底乜嘢先系神喺我哋身上所做嘅一个定律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传道书的第三章。
我哋嚟睇传道书嘅第三章。
传道书三章来看第十一节。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
传道书的第三章来看第十一节。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
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这一段经文提到神创造一切的万物都是美好的。
这一段经文提到神创造一切的万物都是美好的。
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神就把一种定律放在人的心上。
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就将这个定律放在人的身上。
这里所说的将永生安置在人内心最深处里面呢？
这里就讲到将永生安置在世人最深深处里面。
这个永生这个小字又叫做永远呢、啊？
这个永生有一个小字，亦都解作永远。
所以可见人有一种永远追求的需要。
可以见到人其实有一种永远追求的需要。
那只有神他能够满足我们得着永生的这样的盼望。
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得着永生的这个盼望。
所以可见当人不认识神，我们就无法了解将来生命永生的归处。
可以可见当人不认识神，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永生将来的归处。
因为人世间没有一个永恒的事情呢、啊。
因为人世间并没有一个永恒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有一个结束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有一个结束的时候。
但是人的生命却有一个永生跟永远需要被满足。
但人的生命就是一个永远和永生是需要被满足的。
在宗教里面，我们定义叫做宗教方面人的一种需要。
在宗教方面，我们会定义为宗教方面的一种需要。
过去心理学家有一个叫做马斯洛的。
过去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
他分析了人类中一个很大的五大的需求。
他分析了人类中有一个五大的需求。
他用三角形分成五个等份来做一个分析。
他用一个三角形分为五个等份来做一个分析。
用最低阶层的需要一直往三角形的顶端谈到一个极致人类中的一个需要。
用最底层开始，三角形往上去到最顶顶，是一个人极致的需要。
他提到人最低阶层的需要是人有生理方面的需要。
他提到人最低层的需要就是有一个生理的需要。
人有吃有喝的需要。
人有食有喝的需要。
但这种需要你今天满足了，你明天还是需要的。
但这种需要你今天满足，其实你明天都要继续满足的。
这种需要你得了，你还会续供，你还会继续需要这个。
这种需要即使你今天有了你得到满足，但是你会继续想要更多的。
那第二个，人在内中有一个安全的需要。
第二个就是人在内中有一个安全的需要。
我们非常庆幸我们不是住在乌克兰。
我们非常庆幸我们不是住在乌克兰。
因为这个地方至少比乌克兰还要安全吧。
因为这个地方至少比乌克兰还要安全。
第三个，人有爱跟归属的需要。
第三个就是人有爱和归属的需要。
所以人需要家庭、组织，需要团体彼此的支持。
所以人需要家庭、组织、团体去彼此互相的支持。
第四个，人有尊重方面的需要。
第四个就是人有尊重方面的需要。
也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人权跟自由的需要。
也都是现在我们所说人权和自由的需要。
自由很重要，我宁愿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自由啊。
自由很重要，我们可能会用生命去换取这个自由。
那马斯洛后面极致地提到人最大的需要叫做自我实现的需要。
马斯洛后面提到人极致的需要就是自我需求的需要。
当人达到了极致的自我实现，人生才能够达到一种满足感。
当人达到极致的自我实现，人生才会达到真正的满足感。
难道人真的达到自我实现，人的内中就不空虚吗？
难道人真的达到自我实现，我们的内心就不再感到空虚了吗？
好多的伟人、名人、哲学家后面还不是用自杀来结束了断生命呢？
好多的伟人、名人、科学家去到后期，他们其实都是用自杀去了结自己的生命。
他们人生都达到极致的自我实现的实现。
他们的人生达到极致的自我实现，
他们的内心还是感到极大的空虚。
但他们的内心也都是感到极大的空虚。
有更多人就提出，在自我实现的上面还有一个需要是最为重要的需要。
更多人去提出，在自我实现最上还有一个需要的，
就是对宗教方面的需要，
就是对宗教方面的需要，
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永生的需要，
也都是圣经所说的永生的需要。
所以只有宗教能够解决永生的问题，
所以只有宗教可以解决永生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的生命遇到了很多的危难，这种宗教需要会从内心中被挑起来。
所以当生命遇到很大的危难，我们内心的宗教需要就会被提取出来了。
在台湾有一个弟兄姓陈，叫陈弟兄。
在台湾有一个弟兄姓陈，叫陈弟兄。
他过去的生命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过去的生命是一个无神论者。
其实他们家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宗教信仰背景。
他们家其实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宗教背景。
以至于他对这些宗教信仰感到非常的不屑。
以至于他对于宗教背景感到非常之不屑，
因为他们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表现没有比较好。
因为他们认为即使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的表现也都不见得是好的。
那些罪恶多端的才需要信仰。
那些 最大恶极的才需要信仰。
那些弱者才需要信仰。
那些弱者才需要信仰。
他说我做人做好事，面对我的良心无愧，我干嘛需要信仰？
他说我做人做好事，良心无愧，为什么我要信仰呢？
好，那为什么他会来接触我们教会呢？
那为什么他会来接触我们教会呢？
因为他后来结婚的对象就是我们本会的姐妹。
因为他后来结婚的对象就是我们本会的姐妹。
那姐妹嫁给他之后，他的信仰就受到逼迫了。
姐妹嫁给他之后，他的信仰就受到逼迫了。
散布时逼迫他太太不可以去聚会。
他就跟他太太说不可以聚会。
可是说也奇妙，太太就是要去聚会。
但是说来很奇妙，他的太太就是一定要来聚会。
那有一次，这个陈弟兄他为什么开始会想要追求信仰的事情？
有一次，这个陈弟兄为什么他会开始想追求信仰的事呢？
有一次他坐飞机的时候，
有一次当他坐飞机，
遇到一个极大的乱流。
遇到一个极大的气流。
那其实当下他里面是感到极大的恐慌。
其实当时他内心是感到极大的恐慌。
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开的车遇到危险，很简单，我们靠路边停就好了。
我们知道如果今天驾车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靠路边停就好了，
好像就可以解除我们当下可能遇到的危险，
好像就可以解除我们当下所遇到的危险。
可是问题，你在坐飞机，你在空中，你能够做什么？
但问题是你坐飞机，你在空中，你可以做什么呢？
所以当整个乱流巨大的时候，他第一个想的是什么？
所以当时有很大的乱流的时候，他心里面第一件事想的是什么呢？
我什么也不信。
他说我是无神论，我什么都不信。
我只信自己。
我只信自己。
但是我信自己能够帮助我什么呢？
但我信自己可以帮到自己什么呢？
他在当下就观察很多的人在面对的困难，他们第一个信念不是相信自己。
很多人面对困难，他们第一个信念不是相信自己。
如果是佛教徒就拿着佛珠了。
如果是佛教徒的话就拿出佛珠了。
天主教徒就拿着十字架了。
天主教徒就会拿着十字架。
基督教徒就开始祷告了。
基督教徒就会开始祷告。
他就在想，他们遇到困难第一个信念他们有信仰。
他们遇到困难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些了，但他没有信仰。
可是他遇到问题，他的信念只有自己，他什么也不能做。
但他遇到问题，他第一个信念就是自己了，但他自己根本什么都做不到。
他就想到如果这个飞机坠机之后他要回到哪里去。
他就想了，如果这架飞机坠机之后他要回去哪里呢？
很多人有他的信仰，知道死了要归到哪里去。
很多人有信仰，他们知道死了要回去哪里。
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感到极大的恐慌。
但是他在那个时候感到极大的恐慌。
我到底将来要回到哪里去？
我到底将来要去哪里呢？
当然后面他还是平安落地了。
当然后来他也都平安落地。
但是脑海里面不断地在想这个事情。
但是脑海里面就不断地想这件事情。
他就不能够否定说人的生命不需要宗教的。
他就不能够否定说人的生命是不需要宗教的。
那既然人活着需要宗教，我到底去哪里找神呢？
那既然活着是需要宗教，我究竟在哪里去找神呢？
突然想到他的太太啊。
后来他想起他太太，
我怎么逼迫他，他就是要去聚会。
我怎样逼他，他都要去聚会。
莫非他拜的神就是真的神啊？
莫非他拜的神是那位真的神？
有一次太太就偷偷摸摸的来教会了。
有一次太太就偷偷摸摸地来教会了。
先生后面就不断地跟踪太太来到教会来。
那先生就在后面不停地跟踪太太来到教会。
先生又不敢进去，一直在教会门口徘徊。
先生不敢入教会，他就在外面徘徊了。
后来一楼的接待一看，诶，有一个人又剪着平头，在外面又抽根烟。
在后面有人见到他在外面就抽烟。
大家都很紧张，这个人是什么人？
大家都很紧张，觉得这个是什么人来的呢？
后来太太聚完会之后才知道，哎呀，这是他的先生啊。
后来太太聚完会才发觉，原来这个是他先生。
我太太很紧张啊，先生你来教会做什么？
太太很紧张，就说先生你，他说老公你来这里做什么呢？
先生跟他讲，以后你聚会的时候你记得要带我去。
这位先生就跟他说，你以后来聚会的时候记住告诉我了。
就这样他开始到教会来慕道。
就是这样，他就开始来到教会慕道。
他把人生很多的问题，他说我一定要把传道给问倒啊。
他将很多人生的问题就说一定要去难倒传道的。
传道四两拨千斤，翻了一番圣经，全部答案都在圣经里面了。
传道四两拨千斤，就揭一揭圣经，就发觉所有答案都在圣经里面。
他里面的疑惑都将被解开了。
他的疑惑都被解开了。
后来传道鼓励他求圣灵。
后来传道鼓励他求圣灵。
非常感谢主，他得到了宝贵的圣灵啊。
非常感谢主，他得到宝贵的圣灵。
他心里面好像吃了一个定心丸，他的心不再改变啊。
他好像吃了一粒定心丸一样，他的心不再改变了。
他就这样决心来报名受洗，成为神的儿女。
他就这样决心去报名洗礼，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请参考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
我们请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
来看十六到第十八节。
我们来看十六到十八节。
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
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心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尽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那圣经里面有个传道人叫做保罗，写了这一段话。
圣经有一个传道人叫保罗，他就写低这段说话了。
他说今天我们不上胆了。
他说今天我们不上胆。
他说虽然外体不断的会随着年纪来衰残。
虽然外体会随着年纪不停的衰残。
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即使是如此，他的内心却心是一天了。
即使如此，他的内心一日心似一日。
因为他说肉身的苦只是短暂的。
因为他说肉身的苦只是短暂。
因为你的将来生命还有永生的归宿，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那个荣耀啊。
因为将来还有永生，要承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我们来看十八节。
有一个很清楚的转折叫做原来啊。
有一个很清楚的转折叫原来。
这个原来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原来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我们在人生过了一段事情一个经历，回头一看原来如此。
我们人生度过了一个重要的经历，可能回头看就会说，原来是这样。
所以原来它是一种发现。
所以原来它是一种发现。
原来它是一种真相。
它是一种真相。
原来是一个人对生命感受到一个极大的觉悟感。
原来是对生命感受的一个很大的觉悟感。
那人经过原来常常是经过一场病痛，一种失去，一种苦难。
咁人原来可能会经过原本嘅病痛啦、失落感、痛苦等等。
所以保罗借着人生肉体的衰残，他经历了原来这个字。
所以保罗经过肉体嘅衰残，他就内心感受到原来呢两只字啦。
他说：既然人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就话：既然人有一天都要离开呢一个世界，
人真正的生命是回到那个神所预备的将来美好的天国。
人真正的生命就是要回到神为我们准备永远的天国。
所以十八节才说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乃是看不见的。
所以十八节讲到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看得见是短暂的，看不见才是存到永远的。
看得见的是短暂的，看不到的才是存到永远的。
所以可见人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
可见人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
我们死后将来还有永生的归处。
我们死后将来还有永生的归处。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活着，我们就能够明确了解有一条路是通到永生的。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活着，我们就可以明确了解到其实有一条路是通向永生的。
如此一来才能够满足神把永生的定律放在人的内心深处里面。
如此一来才可以满足神将永生的定律放在人心深处里面。
人的生命才不会虚空的。
人的生命先不会虚空。
那如何能够得到永生呢？
怎样可以得到永生呢？
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要正确的永生的导航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要有正确的永生的导航。
那到底什么是我们奔向永生很重要的坐标这个导航呢？
到底什么才是我们通往永生的一个很正确的导航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五章。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
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来看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
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那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
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他来证实圣经里面有永生，
他来证实这个世界有永生。
所以主耶稣确定了这个圣经永生这条路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主耶稣确定圣经里面的永生这条路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所看的圣经，就是透过了神的启示留到现在的。
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就是神透过启示告诉我们的。
所以今天如何得救，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来看。
所以如何得救呢？我们一定要回去圣经来看。
所以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这么说，
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这样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神的国呢？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神的国。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啊。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可以入去。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基督教的派别。
我们在这个世界有不同基督教的派别。
虽然看来都是传讲一本圣经。
看来虽然都是传讲这一本圣经。
好像所信的都是一位耶稣。
好像所信的都是一位耶稣。
但是在谈到永生之道，那个入门的基本道理传的都不一样。
但是讲到永生之道，个基本入门的道理都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拜神不是用人的思维，用人的方法。
所以今天拜神并不是用人的思维，人的方法。
今天既然要拜神，我们就透过神的方法。
今天要拜神，就要透过神的方法。
所以神透过了这本圣经，引导我们如何进到永生的方向。
所以神透过这本圣经去引导我们进入永生的方向。
所以信仰不是跟着人去拜的。
所以信仰不是跟着人去拜的，
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在信什么。
最重要是知道我们究竟在信着什么。
所以对于追求永生之道，我们一定要有深入的查考。
所以对于追求永生之道，我们一定要有深入的查考。
感谢主在本会有圣灵亲自的启示。
感谢主在本会有圣灵亲自的指示，
也根据了对圣经的查考，
也都根据对圣经的查考。
我们真耶稣教会归纳出五个很重要的得救之道。
我们真耶稣教会归纳了五个很重要的得救之道。
第一个就是洗礼。
第一个就是洗礼。
从圣经里面来提到，洗礼就是赦罪重生的典礼。
从圣经里面提到，洗礼就是赦罪重生的典礼。
照圣经里面主耶稣亲自示范命令遵行的方式，就是到流动的活水。
照圣经来讲，主耶稣亲自示范去命定的一个方式，就是要在活水里面接受洗礼。
耶稣洗礼是全部入水，是全身浸的。
耶稣洗礼是全身入水的，
预表了我们今天要与主同埋葬，才能够与主同复活。
预表了我们今天要与主耶稣同埋葬，才可以同复活。
而且洗礼要与主的死联合，就是最后的低下头这个动作。
而且洗礼就是要主联合，就是低下头的这个动作。
这就是我们真教会洗礼的方式，是回归圣经的真理。
就是我们真教会洗礼的方式，就是回归圣经的真理。
第二个就是洗脚礼。
第二个就是洗脚礼。
因为圣经说不洗就无份了。
因为圣经说不洗就无份了。
它不只是一般的典礼性而已。
它并不是一般的典礼性而已。
很重要，它跟得救有绝对性的关系。
它是跟得救有绝对性的关系。
所以彼得听了之后就说，主啊，如果洗这么重要，连手和头也一起洗吧。
所以彼得听完之后说，如果洗这么重要的话，连我的手和头都要一起洗。
所以确立了一个洗脚礼，他就是洗了就与主有份，不洗就没有份了。
所以确立了洗脚礼，洗了就是与主有份，不洗的就是与主无份了。
圣餐礼借着主耶稣的示范，借着葡萄汁。
圣餐礼藉着主耶稣的示范，藉着葡萄汁。
借着祝谢之后，物质没变，在灵里面灵化，成为主的肉跟主的血。
祝谢之后，物质没变，但是灵入面就成为主的肉和主的血。
领受这样的圣餐，才能够领受主耶稣的生命。
领受圣餐才可以领受主耶稣的生命。
第四个谈到就是圣灵。
第四个谈到的就是圣灵。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很重要，圣灵来印证了这个关系啊。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呢？很重要，就是圣灵已经印证了这个关系。
第五个就是安息圣日。
第五个就是安息圣日。
圣经特别提到，安息日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
圣经入面特别提到安息日是神亲自设立的。
主耶稣并没有废掉安息圣日。
主耶稣并没有废去安息圣日。
在还没有十条诫命之前，在创世纪已经有了安息圣日的记载。
在未有十诫之前，在创世纪已经有安息圣日的存在。
所以经过这个归纳，我们简称为五大教义是得救要道。
所以经过这个归纳，我们简称这五条就是我们的五大教义，就是得救的要道。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根据圣经成为一个得救方向的导航系统。
这个就是我们根据圣经成为一个得救方向的很重要的导航系统。
我们怎么确实知道真教会真的有神的同在呢？
那我们怎么确实知道真教会真的有神的同在呢？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请看罗马书的第八章。
我们请看罗马书的第八章。
罗马书的第八章。
罗马书的第八章。
我们来看到第九节，
我们来看第九节。
我们再跳到第十五到十六节。
我们再跳十五到十六节。
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的。来看十五节。
十五。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段圣经经文很清楚知道得圣灵是一个明确的印证。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得圣灵是一个明确重要的印证。
我们不能一厢情愿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天父啊。
我们不可以一厢情愿就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天父了。
你认耶稣为天父，问题是耶稣认不认你为他的子女啊。
你认耶稣是天父，但问题是耶稣有没有认你是他的子女。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
神就借着一个证据来证明你是我的儿女。
神就借着一个证据去证明你就是我的儿女了。
所以十六节说圣灵同证了我们是与神是一个父子的关系、啊、
所以十六节就讲到圣灵同证我们和神是一个父子的关系。
我最后谈一个见证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我最后来讲一个见证来结束今天同大家的分享。
家父过去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我的爸爸过去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他从小就在我们真教会以外的教派很热心的来查考真理。
他从小在我们真教会以外的教派很热心去查考真理。
可是我的父亲其实里面一直有一个疑问、啊、
但其实我的爸爸他内心一直有一个疑问。
他根据从小查考圣经发现了圣经不是要我们去求圣灵吗？
他从小查考圣经就发觉圣经不是一直教导我们要求圣灵吗？
而且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说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了呢？
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就说你们信的时候你们受了圣灵没有？
这几个经文对他来说对于得圣灵他有很多的疑问。
这个经文对于他来讲对于得圣灵他有很大的疑问。
那有一天、啊、他就问他们的牧师、啊、
有一天他就问他们的牧师、
哎、牧师请问、啊、圣经说要求圣灵我们怎么都不鼓励信徒求圣灵呢？
他就说、啊、牧师、啊、圣经里面鼓励我们求圣灵那为什么我们都没有鼓励信徒去求圣灵呢？
牧师说你是教会的执事连这个问题你都不知道。
牧师就说你是教会的执事你连这件事你都不知道。
我们今天要有信心我们信就有了。
我们今天要有信心我们信就有了。
你不能够怀疑圣灵。
你不可以怀疑圣灵。
我父亲没有办法欺骗他的内心、啊、
我父亲没办法欺骗他的内心。
他总觉得从小他认耶稣为天父他觉得他是很肯定的。
他就觉得他从小认耶稣是天父他内心是非常肯定的。
但是主耶稣认不认他他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但是主耶稣认不认他呢他内心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他总觉得跟主耶稣的关系有一个环节是扣不上去的。
他总觉得自己和主耶稣的关系好像有一环是扣不上的。
有一天他刚好准备到报他们那个报佳音的诗歌他要走到他们教会去。
有一天有一对报佳音的诗歌就走到他家了。
去教会之前他经过我们真耶稣教会。
去教会之前就经过真耶稣教会。
刚好我们真教会 开始举办灵恩布道会。
刚好我哋新教会啱啱开始举办灵恩布道会。
那外面有两个弟兄姐妹发这个传单，于是给我父亲两张传单啦。
外面有兄弟姐妹咧就发传单，咁就咁啱俾两张传单我爸爸。
我父亲看了之后非常的震撼。
我爸爸看完之后非常的震撼，
因为真耶稣教会它是可以直接体验到神圣灵的同在的教会，
因为真耶稣教会它是可以直接体验到神同在有圣灵的教会。
他那天二话不说不去他的教会，跑去真耶稣教会慕道了。
他那一天二话不说没回去他本身的教会，立刻去到真耶稣教会去慕道。
觉得真教会的道理真的都符合圣经。
他觉得我们这间教会的道理真的符合圣经的。
看到很多人得圣灵他感到非常的惊讶。
他见到很多人得圣灵他觉得非常的惊讶。
原来我们是可以直接来体验神的存在的。
原来我们可以直接体验神的存在。
于是有一天他跟那个牧师的妹妹在讲这个事情。
于是有一天他和牧师的妹妹在讲这件事情。
牧师妹妹很惊讶，你到真耶稣教会慕道啊？
牧师的妹妹很惊讶，就说啊，你去真耶稣教会慕道啊？
我爸爸很害怕，就说哇，是不是他会告诉牧师
啊？我爸爸就好惊，系咪佢会话俾牧师听呢？
见到牧师的妹妹说，我其实不瞒你说，我过去也去过查考过了。
咁牧师嘅妹妹就话啦，我都唔瞒你啦，其实我过去亦都曾经去过佢哋教会查考。
我也发现真教会的道理真的符合圣经。
我亦都发觉佢哋教会嘅道理真系符合圣经嘅。
但是后面碍于我的家族都是牧师家庭，我不可以去的。
但后面碍于因为我嘅家族都系牧师嘅家族，所以我唔可以去。
于是跟我父亲分享他去真耶稣教会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
于是跟大家分享我爸爸去真耶稣教会的那一晚他发了一个梦。
这个梦里面这个牧师的妹妹是站在一个空旷的高原处。
这个梦就是牧师的妹妹去那晚就站在一个高原处。
站在那边突然有一只鸽子从远方慢慢的飞到他的头顶。
咁咧，佢就见到喺远方有一只鸽子咧，就慢慢飞去佢嘅头顶。
他突然有一个感觉，他要把这个鸽子抓下来。
佢突然之间有一个感觉，要将呢一只鸽子捉落嚟。
好像要抓到又抓不到。
好似想捉到，但系又好似捉唔到。
后来鸽子就飞走了。
后尾鸽子就飞走啦。
哎呀，他说太可惜啦。
佢就话啊，太可惜啦。
如果待会还有机会，我一定要抓到鸽子。
如果等阵我仲有机会，一定要捉到呢一只鸽子。
没想到鸽子又从远方又飞到他那里去了。
估唔到鸽子又从远方飞翻去佢嗰度啦。
又飞到了头顶，他说我一定要抓到鸽子。
又飞到佢头顶啦，佢就话我一定要捉到呢一只鸽子。
怎么抓就是抓不到。
点样捉就系捉唔到。
连续三次都一样。
连续三次都一样。
后来第四次就没有啦。
后来第四。这次就没了。
后来这个牧师妹妹跟我父亲讲这个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后来牧师妹妹跟我父亲去讲这件事，我爸爸就一直思考这件事情。
圣经鸽子不就是预表圣灵吗？
圣经当中的鸽子不就是预表圣灵吗？
牧师妹妹的状况好像反映她里面的一种心境。
牧师妹妹的状况就好像反映她内心的一种心境。
我过去的信仰好像圣灵抓得到，但是却抓不住。
我过去的信仰就好像想捉到，但又好像捉不到。
那是不是我这个教会我没有办法求得圣灵呢？
咁系咪喺呢一间教会我冇办法求到圣灵呢？
因为这个梦，他对真教会的信仰更加的好奇啦。
因为呢一个梦，佢对真耶稣教会嘅信仰更加好奇啦。
他就陆续到真耶稣教会来慕道。
佢就陆续嚟到真教会去慕道。
非常感谢主，有一天祷告，他得到了宝贵的圣灵。
非常感谢主，喺有一次嘅祷告当中，佢得到宝贵嘅圣灵。
他整个心就定下来啦。
佢整个心就定落嚟啦。
他说他发愿啦，他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带。带到他的教会，过去的教会，
他就讲他一定要将这个道理带去他那时所
在的教会。他要带领牧师来啊，来到真耶稣教会来。
他要带领牧师来到真耶稣教会。
因为他的体验是这么样的真实。
因为他的体验是几咁嘅真实。
他在决定要受洗的时候，还是有所牵绊的。
他在决定受洗的时候，都是有所牵绊的。
当他犹豫的时候，
当他犹豫的时候，
就在准备报名的前一天晚上，
就在准备报名的前一日晚，
他做了一个梦。
他发了一个梦。
他就梦到有一条小路，这个路好小好窄。
他就梦到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好窄。
这个小路有很多的杂草。
这条小路有很多的杂草。
这个小路非常不好走。
这条小路非常之不好行。
于是看见前面有很多人在排队。
于是见到前面有很多人排队。
他注意看，都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在排队。
他望一望就发觉全部都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排队。
这些人都是跪着的。
这些人都是跪着的。
后来我父亲是站着的。
后来我的父亲是企在那里。
没想到一个个是跪着往前走啊。
估不到一个人是跪着往前走。
到我父亲的时候他没有犹豫他也跪着走这条小路。
去到我父亲的时候他没有犹豫他都是跪着去走这条小路。
我父亲突然惊觉发现要走天国路是要走窄路啊。
我父亲就惊觉了原来去往天国路是要走窄路。
他又体会到信仰的路不是用人走的是用膝盖走出来的。
他又体会到走这条天国路不是用脚走的是用膝盖去走的。
因为圣经说走窄路的人很少。
因为圣经说走窄路的人很少。
这个路是引导将来到天国的地方。
这条路是将来引导到走天国路的。
他就决心来报名受洗了。
所以他决心报名受洗。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人生的坐标你定好了没有？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人生的坐标你定好了没有？
名利地位财富真的是你人生的坐标吗？
名利地位财富是不是真的你人生的坐标呢？
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你真的能够带走吗？
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刹那你真的可以带走这些东西吗？
既然永生是放在我们心上成为神定定的一个坐标，
既然永生是放在我们心上成为神定定的一个坐标，
你现在的信仰真的有往这个方向前进吗？
那你现在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有往这个方向前进呢？
今天用以上的见证分享也可以给我们的朋友来做个参考，
今天用以上的见证分享也都给在座的朋友做一个参考，
也期待我们能够早一点找到一个生命明确的坐标，
也期待我们做一些找到生命明确的坐标，
生命就不再流浪了，
生命就不再流浪。
一起来唱诗，
我们一起来唱诗
380首。